圣灵在我当中充满自己的生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还是第四节啊，还没完。如果是笔记没完了，经文很早讲，又到就是第二章的第四节，就上次讲到一人必因信得胜，主要上次 cover 的内容已经到了最后一部分了，就是第38页。第38页主要是讲到一个信心在一个人蒙恩的这个的角色，就是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得救有时得救很快，就是你可能只是到教会一两次圣经还没看也不会祷告，你就经历了救恩。有的人很慢的他从小在教会，好像我这样很漫长漫长的20-30年这样等到那一天你好像醒过来之后，你发现哇这条路好久，连你可以在每一个点上面都看到一些的东西所以这个不是一种有办法把它定为一种格式就是某某人已经到了第四级感谢主有的到了第五级有的又掉回第二级，没有，你没有办法这样说。但是在一种神学的就是我们在教弟兄姐妹有关于救恩的这个神学观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把它描述出来，就是最少你要知道它里头有什么内容 OK， 但不一定很能够强调当中好像谁接着谁这样下来，就是它的次序有时不明显，不是没有次序是不一定很明显，你有时好像中间那部分不见了，你已经跑到后面去了，可以吗所以一些的教派如果他们好像你说浸信会什么的，他们就会在里面就挑几个为绝对的，人家就会问你，你没有啊就不给你洗，就这样如果你没有但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第一步是重生是上帝绝对的作为了那是必须的连最后一步是成圣，就是见上帝的面了连中间呢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不一定能够指出来可以吗好，所以次序是上次已经讲了，我再重复一点点就第38页那里说，第一是上帝主动的恩典，所以为什么正统的基督教呢都是强调重生才悔改的，而不是强调悔改再重生。华人因为受这个黄明道牧师王明道牧师的影响，王明道牧师是国内就是加利教会的一个重要的传道人他的比较强调的论点是他很强调悔改，所以后来的华人教会就这100年下来呢，其实我们多多少少都有这种观念，就我们常要教人你要悔改才能够做基督徒，然后有时我们还会强调更多，我们要你要哭你想不到什么你就到一边去，想到你哭为止你才算就是我们很强调那种好像犯人呢那种表现好像来到了法庭面前死啦什么，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人是得救了。但按圣经来说呢，悔改只是人的回应，他要让一个就是喜欢犯罪的人悔改，他必须里头改变，是吧？不然不合理嘛。一个人从小到大就是吃米饭的，那突然间去吃披萨。那肯定是他里头不什么东西变了，就是说这个人开玩笑了，不一定吃披萨吃别的，就是说本来我们是无可要求的罪人嘛，圣经讲因为我们生来就喜欢犯罪的，你哪一天你突然间厌恶罪或是害怕犯罪的后果呢，是一定上帝先在你的里头放下了一个种子，这叫重生的一个开始。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强调重生，我们不是强调我自己生出来，也不是强调好像佛教的那种立地成佛的那种经历，重生一定是从上而生 ，born from above。OK， 不是 reborn， 我们是常说 rebirth reborn 就是让人家觉得好像再一次，好像你自己把你的电脑 reset 重新来。 不是的，你有这个钮，你早就按了，你就是没有办法按这个钮，没有这个钮，没有这个 reset。它是从上而生，就是是属灵的生。我们死了啊，所以这个重生的强调，不是因为我们要强调某一种的神学什么，其实还是强调上帝的恩典是开始，因为是他先做，我们无助的时候他先做啊。连重生那一刻呢，圣灵就做了一个很关键的事情，他就是把信心赐给我们，因为这个信心就好像一只手一样，你看，没有这只手，其实什么都不用说，你光看的，没份吃，因为没手，所以台面上什么白兔糖什么糖都可以啊，在你面前就光看，没手，所以如果说我们说啊，这个人得救啦，但是他没有信心啊。他就算看到很多很多的人得好处，其实对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唯一让他能够跟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有关，是因为信心，这信心必须是上帝给的。人的信心是不能够相信那看不见就是属灵的事，堕落了啊。 OK， 好，所以重生第一，人重生的时候就放了啊信心在我们里面。你的信心呢，第一个作用就让我们可以完全信耶稣基督，意思说没有信心是信不了基督。基督是一个人物，是一个，好像那天谁问我啊，不是你们，有一个国内的弟兄他问我，他说赵永基啊，就是韩国的那个牧师，他就特别强调每次他讲耶稣的时候他不够的，他要讲拿撒勒人耶稣，他觉得这样才对。你们知道我讲什么吗？拿撒人耶稣是罪的，是圣经用的字，但是拿撒勒人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子称呼呢？是要强调什么？人性，强调耶稣基督是真的人呢？啊，好像我说王新华啊，王新华是真人，但我说从湖南、河南来的王新华，再准一点讲你的那个你的镇、你的村，讲到完，哇，这个是道道地地的人啊，因为他有根有据的，不是一个名。在基督的年代，耶稣的年代，耶稣这个名是很普遍的，所以你说耶稣代表是谁啊？你说拿撒勒人，哦，那一个，所以他实际上不是一种怎么讲呢，不是一种神秘的称呼，或是一种好像秘诀这样 secret word 啊，密码，不是 OK。 所以这种只是口头上的，实际上还不叫做信耶稣。如果你真的能够完全相信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我们唯一的宗保，他需要从上而来的信心，好吗？啊，人通过就是基督啊，我们可以坦诚不害怕的来到审判官的，这个就是上帝了，他就是审判官啊的面前，做什么？求赦免。那关键就在这里，所以认罪是第二步的。一个罪人呢，不可能有一个勇气啊，自己跑到审判官面前说啊，对不起。连审判官说哇，很大胆，欣赏你。你连这个都不可能，好像平常犯罪的人他哇，除非不得已啊，他不会去自首，就是这样，因为他很清楚知道那个恩典跟他无关啊，他很清楚知道这个法律的这种严格的要求啊，是不会放过他的。所以我们再次强调说悔改不可能在重生之前，就是因着人人都有的这种本性，就是我们会害怕，我们就算去到上帝面前我们会装假，因为我们不敢坦然，罪人嘛。但是当你有了一颗信心的时候呢，你能够坦然，因为你知道你不是在靠自己了，对吧？你知道你所依靠的那位是上帝的爱子，所以你就坦然。当你坦然的时候，像我们前面讲，上帝其实对我们要求很简单的，他什么都可以给我们，问题是我们不信他而已。 OK， 很可悲，就这样。我们以为基督教是很难的，当然基督教是很丰富的，但是基督教有一个关键，就是上帝的一切丰富跟奥秘呢，跟我们之间就差一个字，叫信。就问题是多数的人是信不了，他们是理解，但是他们是信不了。所以当你信不了的时候，这些事都跟你无关，因为上帝看的是人的内心。所以你可以信上帝很伟大很慈爱，你可以信完，但是 而不是你可以知道啊，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坦坦诚诚来到上帝面前求这件事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得不着，是吧？所以我想我们这里大家都知道啊，自己是基督徒啊，那像我们是不是有一种的经历啊，就是或许是啊以前很久的，或是每一天都有的，就是每当你来到神面前认罪的时候啊，你不需要装，你也不需要辩护，说神啊，我今天的确是没有去做礼拜啊，但是你知道吗，很多人也没有去啊，啊你给自己讲很多理由。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有时候我听人家祷告了，说哎呦完了没有啊，到底哎，他实际上是在跟自己解释啊，他的软弱啊是有原因的，什么什么的啊。但你想我们需要吗？不需要啊。如果上帝不要我们啊，不要赦免我们，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可以求赦免。所以当他给我们机会求赦免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坦然来到他面前。好了，不多讲了，这就是信心了啊。那这个信心就因为起的作用，就让上帝喜欢我们，因为我们坦然嘛啊，他就喜悦我们，因为他喜悦我们，他就把怜悯给我们啊，连续给了我们，连又把我们跟耶稣连在一起，所以我们就知道那句话，就是我们被收养了，对吗？我们不单被法官赦免，看为是义人，我们还被收养做儿子。但这个收养呢，不是个别的啊，就是这个法官就是上帝呢，把我们每一个人都连在他的爱子的身上。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个人做神的儿女就是这样？因为上帝只有一个儿子，你都被连上去了，所以我们都叫做儿女了，我们用了这个名了。对，当我们一连上耶稣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发生奇妙的事啊，就是我们的罪就归到他的代赎的功效上。连他的义就归到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福音了。当然你说荒谬啊，对啊，有几个人要信？没有几个人要信。你说逻辑啊，这根本也不是逻辑，但这就是基督徒所经历的救恩。如果你不是这样子信的，其实就没有其他的解释你的救恩是怎么来的，因为只有圣经交代这件事而已，其他的东西没有人有办法交代这件事，就是没有人有办法解释你心中那个平安，你那个赦罪的那种平静啊，是哪里来的？你可以说是心理作用什么的啊。但基督徒不只是心理作用啊，只有圣经解释，原来是因为在基督，在爱子的里面，我们做了和好的关系，我们不再做上帝的仇敌。OK， 好了，最后两点，连上去了，连好好东西发生了啊！连上去，基督不单是一切的根基，也是整个教会的头。所以，我们信主之后的生活啊、工作啊、侍奉啊，其实都不能够跟基督脱离关系啊。连甚至我们要操练过一个圣洁生活，也必须在基督的帮助之下，就是在圣灵的帮助之下。那、所以这个最。在我们身上有隐忧啊，把我们带领回去我们过往的这个软弱，其实基督的灵圣灵就不断的帮助我们，他帮助我们是借着明白真理开始的，连从此忧让我们可以活出基督的性情，也能够行出基督的善行啊。这三点要背起来啊，就是说它的次序在圣经是有列出来的，意思说如果一个人不认识真理呢，他就没有办法活出基督的性情，也没有办法活出基督的善行，因为基督的性情和善行呢，是根据他的话。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教导弟兄姐妹要看圣经，而且不单看，要明白，因为如果不理会真理的人，实际上他们可以瞎忙啊，就是可以很热情的侍奉，但都不被算为是善行。都是性情，可以吗？好像我认识一个阿姨啊，她每次我们崇拜，她就跑去泡茶水。有时候你就会很气，有这样的人啊。就你刚才讲很多次，你说哎呀，现在的人都很大了啊，他们口渴嘞，他们都是爸妈，他们懂去哪里找东西泡啊喝， 不要担心。但是他三四十年都这样了，所以习惯了。所以我们做礼拜呢，他就认为说，哦，你们需要听福音啊。我呢，我牺牲自己，他跑去厨房，去预备啊，这个那个这个那个。你很多时候预备完了也没进来，就在后面跟别人讲话，很明显有别人给他拉进去了。好了。连他几十年来实际上对真理是很孤独的，你跟他谈有时候他也讲不清楚，其实也不知道啊，有时劝人就乱劝的啦，就是用一些经验来劝人的啊，你就套说的是上帝的话，就实际上听不是。那你说大家都歌颂他说，哦，这个阿姨很有爱心，就是说有耶稣的性情呢，这个阿姨呢很有善行，因为她很爱基督徒，但是不是出于真理，是出于他自己的一些本性，人的本性是邪恶的。你看他多残忍啊！虽然我们都喝了他的茶水，对不对？但是你要说，如果不是出于对基督的认识，连他所做的就跟耶稣无关，连就只能够跟他本性有关。人的本性在神眼中是邪恶的，提不上去的。啊，不是因为你献给。好像佛教徒都觉得献给佛了东西就好了，不是的啊，所以我们还是要跟很多不是很清楚救恩的弟兄姐妹啊，说你们不要忙啊，你们坐下来听到啊，去泡茶水啊，如果非得要泡，应该是牧师去泡，长老去泡啊，因为他们最清楚救恩，不要牺牲这些信徒啊，啊，听到的机会，当然他们有时也不愿意啊，所以习惯了。OK, anyway, 当我们犯罪，我们呢得罪神的时候啊，其实圣灵就不断的帮助我们啊，不会因为自己的软弱而惧怕，而能够凭信心回到上帝面前再求圣灵啊。这种的程序是不断跟不断的，直到你走完整个天路到天堂为止，可以吗？啊，所以我想你们已经听了很多次我讲这东西，但其实你们不要惊讶，很多的地方还是这样子认为，啊，他们还是一直会强调说神已经赦免我们了，我们为什么还要不断的求神？还有很多人对这个问题很纠结。既然耶稣已经一次性赦免我们过去、现在、以后的罪，为什么我们还要不断的跟他求赦免？好像不信他这样。怎么办？你们道理？你敢说耶稣没有赦免你过去以后的罪？你也不敢这样讲，对吧？我们是相信是，对不对？我们有人说耶稣赦免我过去，你说我承认；现在的罪你承认，你说未来呢？你承不承认？如果未来罪都赦免了，是不是表示我们不需要再悔改？为什么唯一一个已经被赦免的罪而求悔改，而求赦免，不是特别怪吗？已经还了的债啊，你再去求免债，你说有没有人做这种事呢？啊，问题来了。那所以变成很多的，特别是华人基督徒啊，一般的福音派的教会就会很忽略这一环，他们讲是讲了，有时候你听他们祷告，他们还是会念几句说啊，求神赦免我们的过犯啊，就这样讲，但实际上跟他第一次真的是懊悔认罪差远了，因为他心里面一直觉得是多余的，说说而已，你赦免了吗？没这回事啊，严格来说没这回事啊，严格来说的确，如果我们呢，啊，说啊，上帝已经赦免我们以后的罪呢，严格来说这句话是不 sense, 就是没有 sense, 就是不合理的，或是说不正常的，这样讲话你懂我意思吗？你还没犯的罪，你说我已经经历了赦免，你讲什么？你都还没犯嘛，因为是未来的罪嘛。但你竟然可以说你已经经历了那个赦免，不可能。所以严格来说呢，这个说法是从上帝那里说的，表示说上帝永远都用赦免来对待我们的悔改，所以是你以后的罪啊。当到那个时候你求赦免的时候，上帝还是用同样的恩典来对你，所以我们说上帝现在这样子做，以后也会这样做，但不表示已经把你我不是说上帝不懂你要犯什么罪，这肯定知道， 但是对我们人来说呢，我们是不断的支取这个同样的恩典，直到我们死为止，行吗？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一点呢，基督徒成圣的这个过程呢是很重要的，在教会里头是一直要教导，一直要强调，因为没有一个人会神圣到一个地步，他信了耶稣之后他就完全没有需要赦免了。我没见过，我想你们也不可能见过，对吗？啊，所以一人因信得圣是一个开头了，但是他的结束啊是当我们见耶稣的面那一天，完全的那一天，可以吗？有问题吗？你
有什么问题
啊你说，
我不知道合适不合适，我说，要不你还先讲吗？
没有，你说可以，
也不是问题了。
嗯，
其实呢，怎么说？
嗯，
其实我知道，对我来说这不是个问题。
嗯，
但是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常可能会被别人，
嗯，
因为这是个，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教导了很多，因为上次祷告会以后啊，我们一起，我这几天也在有些思考，比如我们教会里面，我都在想，我们牧会的，我们有十多年的教会，关于重生，就刚才你讲的这些，你也说了，我们已经讲了好多遍了，是不是？可是呢，我们还在讲，那意思就是我们的人还在不明白。其实我们刚才说的那些道理，其实我想我们很多会友听很多遍，他们也知道，可是呢，做不出来。就像你说了，别人一聚会的话，我有时候有点什么事啊什么的，他就早就来了。比如说，他懂不懂这个道？他懂，做不出来，为什么？原因核心还是信，还是没有信，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重生这个道理。他就像你说的，他懂这个道理，但是他没有真正的发自内心的那个重生在那里。而这个东西呢，就像刚才你也说的，由不得我们，那是神、
上帝的时间。
对。
对，
所以我就对这个问题，就是当然对我不是问题啊，反正我因为我不需要有一个很清晰的答案的、啊，
对，
但是我知道这一点，我们每个人就按照我们的教导去做就好了，
对，
对吧？至于比如说这个
先后啊什么，
先后什么的，我不去关心的
啊。
但是当然我们要去教导给别人去，那时候就有可能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对对。
我说，
所以我明白，
你明白吧？
对，这也是一直都明，所以我刚才说。我们永远不会在教会有一天需要可以停止不提的，因为一直都有这种现象，就是说上帝拯救一个人呢、啊，他可以先把这个人放在教会里面，但是他的时候没有到，也就是说这个人他是一直听，他还没有真的去尝，他只是听，他拿进来，但是等到那一天那一刻临到的时候呢，这一切事情才成为真实。我们可以说两种情况啊，新华你刚才举的，就是说有一个人，他每次一这个那个的，他就不读经不祷告啊，就 OK， 总之就是把属灵的这东西放得很低了。OK， 第一很可能是他不知道啊，就是说他不能够领受这个叫宝贝，因为他还没有信嘛，所以他就看不上这个东西，就讲的时候可以啊，但是如果一根汉堡包比一下就不。比不上汉堡包，
所以都
啊，就是讲是这样讲，但是一点点他就倒，那这个有可能真的是还没有真的是被更新过来，所以里头没胃口 ，OK。但也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人呢，他有了一个上帝给他的信心，但是他长期没有长大，所以他就好像没有一样，也有很多这样的人，那这个是归功于教会长期没教导，就是说。其实你不断的讲真道，其实人的心情一直被刺激啊，他会激发出来，就是他有的人他会激发，没有当然没反应了。但是如果我们一直不讲了，其实我们让每一个会友呢都跟没有信的差不多，真的是差不多，就算有也看不出来，因为他在抉择上。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们就是个组织学，
对，
你来自没组织学，我想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会友都知道。
知道啊。
可是没参加就是这么几个人，你说这个是个，你说这个不重要，其实他们知道的人应该知道，不就多那一个小时吗？而且这个要说实话，我觉得啊，这个很宝贵的，知道吧？
我明白，
知道他知道，他做了到时候哎呀下来两点都到就好了。
我有时就是我们希望说不同的途径啊，有时是我们做，有时我们 check 啊，就是我们检验是吧？ 我们不断做检验，不断，所以我们慢慢会发现，哎，有一些人开始成长了，我们感谢主，因为你检验了，你发现，哎，他反应不一样，啊，有一些人呢，你就发现，哦，他还可能还需要不同的途径啊，可能我们在与他分享一些他可能误解的东西啊，或是时候还没有临到的情况等等。不，无论我刚才说两种情况了，一就是完全还没有领会到好处啊，救恩的好处，他当然就不能。第二呢，是因为长期缺乏，有很多人是第二类的。我还是相信讲，当然是神的恩典。意思是说，我还是相信很有相当多的人呢有恩典，因为他好像怎么样也摆不开、摆不掉的，你懂吗？如果他真的是没有恩典，我想有几个事情发生，他就早就走的了。但有的人就是他怎么样都还在，啊，他再不像样、不喜欢，他还是会在。就你说好 OK 了，你还会来哈，还会听 OK， 但就不长大，啊，所以我还是比较站在第二方，我就希望说，今天在教会那些常来但是不大愿意长进的人呢，有时你看到他那么长时间，你的确还是为着上帝的恩典来感谢神，说上帝还把他留在教会的当中。嗯，恩典看不见，但是或许有一天能够成为他的真实。但我们教导的人一定不能够放松啊！啊，你永远没有一天可以不提救恩的，因为他对你有好处，因为是你一直在经历的，也对你身边这些我说没反应的人是有生死的关键的重要啊！所以我们讲什么东西，其实不能只是停留在历史啊，或是神学啊，明白神学也是要明白救恩的，明白历史也是要明白救恩的，什么都是一个救恩，它不是很无聊的，它是，如果我们敢跟上帝说我的救恩成全，其实下一步就是见耶稣的面，那么干嘛把你留在地球那么久，让你发达赚钱，没啥，没这个事啊。上帝保门留在这里，好像我那一跟我太太说我岳母走，其实对我来说我也觉得是他做完了他的功了，那表示神很爱他嘛，一直把他留在地上，因为他总是有几件功课没做好啊。但很奇妙，在那一两个礼拜其实他变化也很大，我岳父变化也很大啊，他们两个人很多事情都改变了。我们都正在高兴的时候他就走了啊！我不是跟人说我岳父八十几岁第一次跟我岳母查经，我眼睛快掉下来，是真的吗？有可能吗？真的啊！我觉得哇，但感谢主了，一次啊发生了。如果那天有什么什么的又不做了，可能又没有发生了，当然没有第二次。不过我想那一次他们已经很听起来哈，就是说他们心中很满足，是吧？可能这就是最后一个功课咯，做完了他就走了。所以意思说，可能说我们留在地上，我们觉得我们很幸运啊，我们不会死啊，我们别人活得长啊，是因为你是一个老油条学不乖，所以不是就活着了啊。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说，去是好的，真的是好的。我没有办法解释啊，当然我也不是想死，但我一直真的想说去是好的啊。你真的很难想象，我也没有去过啊，但是我说我真的很难想象，我就说叫我讲一堆想象的话，但有感而发。你他，因为我在世上的时候，他其实他的人是很卑微的，他来过你们可能见过，他的背啊就是骨有问题，所以他是比较驼背，年轻不会老，年老的时候才这样，所以他其实很少让人注意的这个老人啊。他静静来聚会，他就回去，这样也很少说话什么的。其实他在世上很多人都没有注意他，但我想他那一天回去的时候，天使天君都欢迎他，他一定很惊讶说哇。但其实圣经是这样让我们看见，当然没有实际的说，就是说其实我们得救是很惊讶的。那天使说哇，你从来都一生都没有注意到，原来你的救恩是这样宝贵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而且你的经文竟然被保守到最后一天。所以如果我们做牧者啊，我们教会没有牧师啊，但是你们都负责做牧者啊，如果没有在这一点上面下功夫，对自己跟对会友是严重的亏欠啊，懂吗？你管的都是那些皮毛的东西，教孩子啊，生活好一点啊，读书努力一点，但这些也重要，皮毛啊，懂吗？救恩得到全世界，不能进天国，真的是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好吗？谢谢了啊，你们刚才提出这一点也让我啰嗦一会啊，不过有感的话，不过我希望激励你们了啊，不要灰心了啊，常讲救恩也让你更加能够爱耶稣。
因为我为啥提这个问题？因为我给中间的问嘛，
对，
我不知道中间还记不记得，因为有时候我不要接上堂讲到嘛。跟朱你说过一次，我说该讲好像都讲完了，我说不知道还说什么，再说我都觉得有点唠叨
啊。
这是我自己的障碍，心理的障碍。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谈过这个事。朱你跟我说，他说我们就是要天天讲，每天去讲，讲了还得去讲，
还得讲。
这是他的原话，真的。
对 ，OK， 对。
我有一阵子真的上，我就说上。该说都说，再说不就唠叨了？别人说你这人
不会。其实有的东西呢，好像特别是经文这一回啊，其实你多说，对信徒啊，真信徒就是真的经历恩典的人，实际上是很甜美的，就好像听老歌这样。当然我没有这个嗜好啊，但我老听人家说，听就是像我这样年纪的听回老歌会很有感触，所以他们会一直听的嘛，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如果你把老歌给你的 baby 听啊，当然觉得烦啊，爸爸还要听啊，听过了啊，因为他没有那个经历嘛，哪里知道你唱这个老歌可能是在松树下啊，什么知道，就是你有一个触景啊。所以每一次一提到耶稣基督的代赎救恩的时候呢，其实你就很甜美，连你这个甜美其实可以激发真信徒的生命活起来。我以前跟你们可能我不知道啊，可能是主义学讲还是怎么办，一个窍门啊，当然我是相当老才知道，你们现在知道不会太迟啊。就是呢，一个牧会的窍门啊，就是很多时候教会的会有走下坡，就是大家好像心有雷数啦哈，没事做啊，觉得好像很单调啊，什么这种感觉的时候呢，其实他这个窍门就在这里，就是他们已经越来越没有办法经历神的爱，所以这就是教会走冷淡的一个原因。但实际上上帝没有不爱我们，但为什么我们一直越来越，因为我们可以刚信主很多经历嘛，对不对？这个那个真的哇，每个礼拜就很兴奋，想来敬拜，想来与人分享。你们回想一下，是的，是不是？好像有一些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刚信的时候很热心，也是这些原因，就他们经历很丰富的东西，他们就很想回应，很想回应上帝，很喜欢聚会，很喜欢讲，但是时间一久，他就开始好像越来越觉得没什么精力了，好像上帝不是很管他，他就冷淡下来。实际上，上帝没有不爱我们，只是他们已经
习以为常了
啊，他们不再想救恩了，这就是他们的问题。其实你每一天都经历神救你，你想上帝可不可以刚才五分钟前把我给灭了？可以的，因为我那时。可能又得罪他。其实我们每一秒都被他救的，你知道吗？有事吗？你不能说你是金刚不坏之身啊！我们每一刻都是该死的，虽然信了耶稣，我们还是被虐、不顺从的，对吧？那上帝不是每一刻都救你吗？但实际上我们是习以为常，所以我们就不觉得神爱我们。但是当你不断的跟大家说，你们要回想上帝其实曾经救你。今天还救你，其实你的心就软下来了。你看看，你每一天都充满神的爱，你怎么有可能不爱上帝？我不知道，可能有人，但是我说真信徒啊，你怎么有可能还刚硬不爱上帝呢？不会的。我看见了许多牧师的就是失败，就是。他看到弟兄姐妹走下坡的时候，他做什么？他建堂，他搞短宣，啊， 这种外在的啊。你一建堂呢，弟兄姐妹可以热心的，因为有东西了嘛，大家就轰轰烈烈待个五年十年，过去就下来了。短宣三个月啊，就下来了。你要怎么办？一直想花样，一本书给你好不好？你去用，没有这回事啊。你讲究你自己就活了，你的会友也就活了，没有办法了。其他我不知道，你可以讲很多见证啊，刺激上救恩是最最大的。你说整整就我找到一份工，跟耶稣拯救你脱离死亡，这个芝麻绿豆了好不好？有什么拯救比救我们进永生还要大？没有啊，什么中的那些都不叫神迹的，你知道吗？如果基本是我们应该常常浇筑思想歌颂上面的事，对不对？所以但愿我们的爱啊能够被点燃啊，不是因为有人刺激我们啊，而是我们想到自己是何等啊被神所拣选，何等被怜悯，何等被宠爱的。好吧，啊，好，讲完我可以回家了，就把今天信息讲了。好吧，我再讲一点了哈，后面是太尼格了，不过你们既然花在苏黎世，的确需要学一学怎么样跟天主教对话。那天主教其实后面几张纸啊，你们就听啊，如果有纸你可以回去细看。但这里有几个重点，还是希望你们可以记得啊。第一就是我们在这一点上面因信称义跟天主教的区别啊。那教宗呢，实际上呢没有反对因信称义啊，所以不要随便控告他们说天主教不信。没有的，人家会说你没看书啊。天主教没有反对因信称义，只是天主教没有单单因信称义。OK， 他们认为呢，上帝是先把一部分的恩典给人，所以他们相信称义是需要恩典。但是给了这一点点恩典的时候，你就要做第二步，你要基于这一个小小部分的公义，你去发挥你的善行。当上帝看到，哎，你这个人不错哦，越做越多，他就再给你越来越多，所以最后呢，你就有了这个功德。所以天主教的功德论是从这里来的，也是说，他们承认那个起头都是上帝做的，是上帝先给。但对我们来基督徒来说呢，上帝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什么都没有办法做。但对他们来说呢，是上帝给一部分，人就要基于那个部分尽自己的本分，去行善。去记你的功德啊，功德叫 merit 啊，这中文的功德是佛教用词，但对他们来说是 merit 就是你所做的是有价值的东西，在上帝那里，连这个功德可以很多的。如果你很小就信，你可以一生都在做，连做到最后呢，你自己都就对你来说太多了，你还可以给别人，所以天主教的功德可以转的嘛，你后面是可以用钱来转的，就很败坏了。以前不是用钱来转啊，所以为什么说玛利亚有功德库，彼得有功德库，就是这样。他们认为玛利亚不知道怎么算，他们说玛利亚有几千万年的功德库啊，所以你去跟他讨的时候呢，就要给一点钱啊，连他就会给你，连你在炼狱你就少几天这样，因为几千万年嘛，所以那个神父会说，哦，新华你不错，你可能在炼狱要三年半啊，你算算三年半的几天。可以去跟玛利亚要，玛利亚啊，我就不用去炼狱了，我就可以直接上天堂。但你不要笑啊，有一点道理啊。
他的观点跟佛教有点很像啊。佛不是这样的，我不太了解。
啊，佛教不完全了，佛教是说它是一种轮回啊，是也是要积功德。但对佛教来说呢，它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它不是直线性的，就是。天主教他们这是解释呢，炼狱其实它是有一个目标，最后的目标是天堂。其实轮回呢，就是脱离涅槃这个观念呢，实际上是不是人知道的，意思说你可以做到一天突然间他说够了，你就跳出去了，你就不用再轮了。那其实没有人能够掌握到底他每一世就是轮回做不同人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没有人知道。 听我教最少，这点是可以算的，但不怎么算了，我不懂。总之啊，当时当然是你们也知道，刚开始提出这种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事情根据了，他们只是好像要鼓励人家就是行善嘛，对不对？好像都是有一些好的，但是问题是这种的谬论呢，或是说这种的假设，一进到教会时间久，大家就以为它叫真理，所以后来越来越不像样，传到后面的时候呢，可以就被教王利用来捞钱了，所以可以卖出对券建圣彼得大教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OK， 但你现在一看，你说怎么可能？哎，这个交易是在天主教的世界里面整你可以说八百年到1517啊，多少年啊？六七百年，六七百年天天讲，是吧？猴子都变人了，对吧？你天天讲，你天天都这样说，你不信，我以后跟你孩子说，再不信，我再跟你的孙说，你说会不会最后真的就变成那个东西啊？哎，他们就觉得是圣经的教导，他们也不读圣经啊，也没有的读，因为圣经是用拉丁语来写，所以我们今天一看回去，我们觉得好像是丑闻啊，怎么可能这样说？我在说，如果我们教会不好好教导啊，我们教会就是基督教走入500年了，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是改教500年了嘛，对不对？啊，你看有多少东西没有好好讲的，现在已经好像成为大家认为的真理，实际上都是从圣经来的。我们华人的教会的一些坏习惯了，已经成为所谓的真理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好好想啊，就是说一些真的是。要尽本分了哈，就做教堂。OK， 我不多讲了。不过我说天主教的解释是这个意思啊，不是只是他们不信，硬性称义，可以啊啊。连细节在纸上，我就留给你们念啊。连第二呢，天主教的另外一个观念也是我们会听见的，我们要反对的，就是他们认为呢啊，因为我们说人不能行善嘛，他们认为人是可以行善的。虽然不能做到完，但是人仍然可以做。为什么呢？他们提出的一个观念呢、啊，是柏拉酒了，听过啊？柏拉酒是三百多年的一个，我们现在叫异端啊，当时实际上还不是异端啊，他实际好像有一点好像修道士这样啊。那他提出一个观念，他就说英文啊、我读英文，他叫做 moral responsibility imply moral ability， 很吸引人的。他就说，如果圣经的要求是人做不到的，上帝就不可能放在圣经里面。如果圣经列出要求，就表示暗示了人是可以做到的。所以 responsibility imply ability。哇，你听了很有道理哦。上当了，因为我们不承认圣经是律法是教我们去行的，律法是指出我们。做不出来，因为我们堕落了嘛。本来律法是对的啊，本来啊 ，responsibility 是 ability， 当人没有犯罪的时候，那我们败坏了。所以天主教一直都不放这个，到今天还是这样，他们还是一直认为人没有完全失去行善的能力，虽然是败坏了，最少他们觉得理性没有败坏，所以他们还是。所以他们的立场是，人可以做一半啊，如果做不了全部，做一半也可以啊，上帝就给你一半，怎么说？但我们说圣经没有这样写啊，特别是雅各书还特别强调啊，就说如果你在一条上面犯律法，你就犯了全部的律法了，所以没有所谓一半的啊，没只能做跟没有做，当时全部人都没有做，好吗？啊，好，我快啊，这几分钟我就结束这一章了。今天差不多了哈，我们来回去，我下去祷告。第二，接下来一个观念也是天主教很重视的，就是洗礼。啊，你们听过很多天主教徒都啊不愿意很早洗礼，对不对？连其实我们以为他们很害怕什么，实际上不是啊，他们对洗礼呢，跟重生跟称义是放在一起的。OK， 所以他们认为呢，洗礼越迟越好，因为洗礼洗去人之前的罪。但是洗礼后如果再犯了，人的罪就不能够，就是不能被赦免，除非他们要去告解。所以你想，如果我要干净利落的话，我就等到我临死之前，
还有希望
啊， 一洗就全干净了。
All in one
啊 ，All in one 啊，一次洗完，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很多那些皇帝啊，临死才洗就是这样。其实也不要以为这个叫聪明啊，其实这个叫自悟啊。那所以他们就会就说，如果你洗了你再犯罪呢，所谓严重的罪啊，就是天主教有一个罪叫做致死的罪。致死的罪不是杀人而已啊，我们常以为哦，致死就一定是那种很严重。他们所谓严重的罪，就是一个人在犯罪的时候呢，他的理性跟意志呢是参与的。你看，他们很早就有这个法，这个定义啊，就是今天我们在法律上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定义，就是如果有人谋杀，他有四种类的，第一类叫 first degree murder， 你们听过吗？一级谋杀。你还有二级谋杀，连蓄意啊，一个非蓄意什么的，对不对？那一级谋杀呢？为什么定你是一级谋杀？因为那个检验官可以证明你是有企图的，你是有计划的，就是你这个谋杀呢是想很久也计划了，所以你就被定。虽然那个人也是死啊，二级他也是死，什么都是死啊。我说那个受害者跟他无关，是跟这个犯罪者有关的，就跟我的动机有关。哎，那天主教也是这样看的。他说，如果你洗了礼，你再犯一样的罪呢，是致死的。意思说，你做的时候呢，你的头脑想好你要做，而且呢，你也是做了决定你要做的。连这在些人眼中叫做死罪。那完蛋啦，下地狱吗？没关系，我们有一个后门叫做告解。所以天主教有告解礼了啊，所以他们去那个小箱子讲话，这就是他们其中一个部分。所以你进去的时候，他会教你先contrition， 可能就是你要表示你很悲哀，所以你要讲哦，我三天没睡啦，两天没吃饭啦，你要讲出你啊，也呢，你要向神这个神父讲你做了什么不好的事，这叫 confession。你讲完之后呢，这神父就要 satisfaction， 他就要告诉你要行什么礼在你身上。连最后你行完这些要求呢，神父就宣告 absolution， 就是赦免。所以天主教大概一年要一次最少，如果你几年都没有去告解你呢，那神父就会觉得你这个人会下地狱这样子。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在打仗之前，很多的兵都要先去告解，因为怕他们不会回来。真的不开玩笑的，因为他们相信洗了礼之后再犯呢的罪啊，如果没有经过 confession， 就是这一环，没有赦免。那好像很严格，对不对？我们也答应我们基督教这样，我们就好了，我们弟兄姐妹就不敢来聚会，感觉很好啊，每次用这个来吓他们。但问题是，当你这样讲的时候呢，你是不是告诉大家耶稣基督的代赎不够？因为你还要加上告解礼。所以这就是我们反对他们的原因，就是说告解礼实际上是人的发明。虽然他可能会带给教会一些方便，但是实际上他是人的发明，他没有上帝的应许在里面。所以就算你的神父在那里说，孩子你的罪赦免，其实你问他谁讲的，他说神讲的，他说上帝没有讲过，上帝没有讲这个方式被赦免。上帝说你来到基督的面前懊悔认罪，你才被赦免，对不对？那个是有应许的，这个是没有应许的。所以我们反对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很荒谬，他们做这个事情做得比我们好得多，你知道吗？他们这个补书里我见过啊，有好像我跟你们讲过是吗？有的圣那些天主教徒因为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他们必须每个礼拜在不同的阶梯上面啊，就是他们教堂很高的，对不对？你这个礼拜你只能爬到第五级，你坐在那里，你不能再上去，因为你被罚嘛。你坐在那边，大家在里面做礼拜，你坐在外面，你每个走过的人为你祷告。下礼拜你就上一级，到最后你上到上面呢，神父来说啊，他被赦免。哇，你说我们教会如果这样子对，会有大家会很认真，对不对？但是我想问，他们在信什么？最后他们可能就是信这一套，但是偏偏这一套是没有应许在里面。上帝从来没有应许说你这样做我赦免你，你这样做教会喜欢你可以，但是上帝没有应许在这里，这是我们反对他们的原因，好吗？好，所以话说回来，这个是一个历史啊，我们不要就是禁止他在教会重演啊，就是这种从人而来，可能你可以辩护说他是 为了教会的好处啊，为了避免有许多假冒伪善的人，所以我们很严格啊，做这些事情可以啊，你可以这样子说。但是话说回来，你牺牲的，你为了提升你的这个会友啊，你牺牲的是极度的救恩啊，所以这个是绝对性的，你最后已经不是基督教了，你就不知道信什么。 OK， 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做抉择的时候，像我们是同工特别啊，我们有时会觉得啊，我们弟兄姐妹不喜欢读圣经，来，我们来想办法啊，叫我们每个人买一个经戒啊，就是经句的盒子啊，每天放啊，很多的 ，OK。那但这个动作我没有反对了，你可以这样做了。但我意思说，我们有时会推一些东西出来 ，OK。小心啊，你每次推多一样东西的时候，你要想我们的弟兄姐妹会不会因为这件事就取代了他们对耶稣基督真正的依靠，包括来崇拜也可以啊。如果你一直使命的逼一些人啊，好像观音不来 ，OK， 终于12:30打，你1:00打，我1:30打，我们一直打，打到他来为止，他一定来的。连好像成了，达到目的了，我们用所谓关心或是骚扰的方式，让人来聚会 ，OK， 但最后我想问，他是不是来聚会呢？他不是，他是怕你骚扰，或是他来看你的，连这已经就不是基督教了。所以有时候我们推一些东西啊，包括啊，好像中尼，我跟你讲过，小组讲过啊，你也是啊，这个新华的查经也是，查经还是我自己传奇也是，我很避免让他们觉得啊，只要我一来这个东西，我就是基督徒了，我就是。你要告诉他们说，这是一个方式，但是最后应许是在神的话上面，应许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借着这个方式让你更有效的跟耶稣有关系，跟耶稣连接，一直要把他们转回去。人是拜偶像的活物来的 ，OK？ 你承认啊？这是历史历代的教父都是这样骂人。他说人就是the factory of idolatry， 就是我们人是制造偶像的工厂。喝水都可以拜偶像，我告诉你，总之你给他碰什么呢？那个东西下一分钟就变成他的偶像人，所以包括给他聚会，他都会变成偶像。所以我们一定要一直转他，把他转一个对着耶稣，对着耶稣，才有盼望，他们才会成长。因为那件事是有应许的，这件事是没有直接应许。当然我说小组什么还考了哈，但是有的东西是根本是荒谬的，根本没有的，是吧？好吧，好。讲完了这一节了啊，所以下一次我们就进入第五节了啊。今天停在第四节，你们有问题吗？有。对，天主教有婴儿洗。我会说你讲的对啊，婴儿洗呢是那些父母在做天主教徒的了，但是好像有很多是前面不是，后来想就是改信天主教的人。他们就会一直拖这个东西，会拖到很后面。当然你小时候被洗你没话讲，你没得选啊，所以他们就已经变成一生都要在高阶理论里面了。但是我讲的是那些后来做天主教，他们就会抓住这个窍门，如果洗礼可以洗去我一切的罪的话，我一定是等到最后一个。其实这不对 这不是信。
他们用的圣经给我们用的有很大的不一样吗？
圣经他们比我们多，对，他们有赤经在里头，而且他们用的译本呢是我们我或者说公开的啊，就是五家大本是我们公开认为有一些错误的翻译，不是故意写错啊，是一些的翻译字呢产生很多的错误的意思在里面。大家听懂
就因为刚才我们分享你讲的这些教导这些，
对，
因为很明显跟我们看圣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在想他们是不是读圣经，可能是哪，因为他肯定要找到依据啊，否则的话那么多人一看你这不是瞎教导
吗？问题就在这里，天主教的过程呢是他们前面很早的时候啊就规定圣经的译本标准译本是拉丁本，所以就意思说天主教几乎有1000年呢没有信徒是不能读圣经的，所以你讲什么都可以。
所以现在可能
啊，现在呢天主教其实他们没有把圣经放得很高，为什么？因为天主教认为呢圣经是上帝的话，教宗也是上帝，教宗讲的话也是就教皇啊，加上教会历史， 所以他们其实没有只是单单圣，我们说唯独圣经啊，他们没有这环的，他们一定咬着你的。你说单单圣经，他说教皇讲的话呢？你说哦人的话不行，对他来说教皇说的话就是神的话。还没完，教会历世历代所做的事情也是真理，因为那种叫口传，我们这种叫就是写下来的叫做叫什么笔传啊，就是 written 啊，他们的另外一个传叫口传。所以口传呢可以很多古怪东西的，所以你没有办法推他的。你说这里没讲，他说说话的两千年了，你要跟我吵哦，没关系。所以要猜他们其实不容易的啊，因为他们太长时间了啊。但无论怎么样，你可以讲回来。你说你告解吧，告解一千年，你就问他，听他吗？没有，你说这句问题嘛，没有果效。如果你真的是觉得。告解可以换来赦罪啊，你问他嘛，你真的平安吗？啊，很简单，我们真的是平安了。当我们求耶稣基督圣灵里面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经历，因为有应许在里面，可以吗？好吧，你们再想一想啊。如果有问题，我时间过了，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啊。因为当天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可以有机会一起来啊思想。经文的重要，谢谢你啊，你爱我们啊，我们都不知道你怎么爱我们啊，知道你的爱子为我们这些罪人死在十架上的时候，你的爱就向我们世人来彰显。所以我们今天求你帮助我们天天思想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叫我们的生命不再活在自己的范围，叫我们不再只是专注自己的不足。而是常能够体验，常能够看见天父上帝你对你儿女的爱，也同时也激励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救恩上更加有操练以致他们一生都常因为明白上帝的爱信心更加的坚固对我们众圣徒一起愿意奔跑这条永生的道路。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谢谢。